放逐耶稣的圣名呢，继续我们的课程。那现在是最后两节课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够用，而且相信你们都学习得很好，不学习也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就不考试了。反正考试就是将如何呢来建立个人祷告的殿，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当然今早上也很惊讶的发现，平常我们非常少在祷告，所以我总觉得说要建立起个人祷告的殿，对我们的信仰呢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不管怎么讲呢，祷告是在整个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整个信仰里面，如果没有了祷告，如果没有祷告，你很难去想象说这是一个信仰，非常困难。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始亚伯就献祭了，人类第二代亚当犯罪之后，亚伯就献祭，开始做一个向神的一种崇拜。甚至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来到世上，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生活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祷告。他刚开始出来工作，禁食40昼夜，不是吗？在他最后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不是吗？所以连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都还需要祷告，而且是非常迫切的祷告。神他自己都需要这么迫切的祷告，我们怎么可以想象说我一个人可以不需要每天的祷告就能够将我信仰顾得很好，就能够得胜仇敌的攻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恩典再怎么大，这也是不可能的。恩典不是白白给你，记好哦，恩典是白白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那些愿意去遵从的人。要不然耶稣死了以后，因为全世界都可以得救了，为什么要受洗？如果是白白给所有的人的话，应该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吗？如果是白白给，但是却有条件呢，这个条件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虽然恩典已经来到了，要白白给世人了，但是你若不愿意去做它，还是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轻忽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很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事情，连小孩子2岁小孩都会祷告，但是呢这却是最难成功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太过简单了，简单到你很难去实行它，而且人轻忽它了，轻忽它了，不将它当作重要。我们要让祷告能够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下决心了。如果不建立起个人的祷告的殿，尤其在我们这南非，大家对这种环境呢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没有安全感，不敢出门，又不敢在家里面祷告，忘记了在家里面祷告，那等于是在无形当中呢整个信仰就被破坏掉了，被破坏掉了。所以你看使徒时代啊，看从但以理来看，当时国王那些要害但以理的人，他们想出一个什么办法？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要禁止但以理祷告，不让他祷告。这些人是够聪明的，够聪明的。他们知道说只要将但以理的祷告的根切掉，他的信仰就垮掉了。禁止，请国王下命令，禁止向任何的神祷告。圣经记载说丹尼他知道了，其实这个禁令呢只有30天而已， 只有三十天而已。三十天很容易过嘛，不是吗？反正躲一下嘛，哈，时局不对，躲在家里面不要祷告，三十天就好了。过去之后，这个禁令呢就过去了，就可以重新祷告了。但但你不是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他知道只要他一停止祷告，虽然他的命存活了，但是他的灵命会垮掉。虽然每天照常三次祷告，而且是开窗户祷告，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当然呢，仇敌就可以抓到他的把柄了，可以将他下到狮子坑里面。但是同时，因为他坚持祷告，所以呢，神就将他从狮子坑里面救出来。所以祷告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啊。所以我才讲说，今天很可惜的是什么？神所设立的规矩，今天被回教徒拿去用了。我们基督徒呢，忽然不再用它。神设立早上晚上要献祭，那我们今天认为说律法过去了，所以就不献祭了，不献祭同时呢也就不祷告了，所废掉的是不用再杀牛杀羊，并没有废掉不要再祷告，并没有废掉。但是人家回教徒他们能够捡起来，他们知道怎么用，所以他们管你什么样的时候或什么样的地点，时间一到他们就祷告，就祷告。所以在一些非洲国家机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在那边等飞机，一批人在旁边祷告。甚至在巴黎那样的城市，你都可以看见佛教徒工作做到一半收起来祷告，就这样祷告。我到了贝林，也是个非洲国家，有个商人呢，我认识他，我去找他，如果时间不对找不到他，为什么？因为他去祷告，他生意放着去祷告，他是回教徒。所以为什么连他们这些人，所谓没有真理的没有圣灵的人，都能够坚持每天祷告，也知道祷告的重要，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大有恩典的人，反而轻忽祷告，就说哎，这个没有关系了，什么都不可以省略，就是可以省略祷告。 DVD 不能不看啊，音乐不能不看，那个电动玩具不能不打啊，但是呢祷告呢可以省略。这个我不懂，我不懂。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圣经的精神。简单的说了，就像我刚所说的了，我们至少要有那种回教徒的这种信仰的这种坚持带到我们今天信仰里面来，这种祷告的坚持，这个不是什么大困难的事情。再是在于看我们要不要做了啊。所以很希望我们这次学习之后呢，建立个人祷告的殿，你们本身就是一个圣殿，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神今天让你命活着为的是什么？是为了要在这个圣殿里面还有祷告的声音，不是要听到电动玩具哐叮咚咚的声音。神在天上听了半天，奇怪，我的圣殿里面怎么都是这种声音，咣咣咣咣咣。其实神是要听你祷告的声音。 OK，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的讲、哦、啊，求神帮助大家了哈、哦，我们互相的勉励，让我们的信仰呢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很确实的信仰。不只是年会啦，不是青年的这种神学训练班啦，我们才来祷告啊，这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好，我们来请看但以理书，哎，不是但以理书，对不起，我来请看利未记。那个我你们可能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南非工作哈、哦，我们在南非每个地方呢建立一个祷告点，一个能够守安息日的地方哈、哦，所以我们会打电话跟进啊，像昨天晚上就打电话一个一个点打哈、哦，哎呀，有没有守安息日啊？哈、哦，现在是他们第一次在南非这么久第一次在守安息日哈、哦，怎么会打电话？哎，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有没有？有没有？感谢神哦，只有一个点没有做到哈。哦，去了做到了， 那你们是不是一样？我回话过以后打电话，哎呀，有没有祷告啊？传道你不要吵，我正在祷告。那这个我是最高兴的，好不好？你们留下你们的电话号码，我回去打，你没事就打。在干什么？有没有祷告啊？吹个一个月看看。你要面对两个困难，或者是真正去祷告，或者是说谎，对不对啊？要不然也不好意思，每次都说没有啊啊没有啊啊没有啊，可以吗？请你们留下你们的手机号码，无论你们跑到什么地方，我就来监视你们。这个哈，其实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啦。我对我儿子也是这么教导，我不是说对你们比较严，我儿子明天就来了，你们可以问他。你可以问他哈，每天早上起来十分钟祷告，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十分钟祷告，最少，最少。你说这样有什么意思？这样没什么意思了，但是这样呢，能够养成你跟神一个很大的亲近，能够让你这个家庭非常的巩固，真的。如果你们每天，你若跟父母住在一起，啊。记住每天跟他一起祷告，你不要强迫说爸爸妈妈来祷告，不是，你说阿爸我们在这边很不安全哦，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那就好了。一般说爸爸我功课不是很好，我需要你帮我祷告，爸爸一定说好啊，对不对？你不要说爸爸你心情不好都不祷告，他会更不想祷告，不是吗？ OK，慢慢的去学习，尤其你们现在这个年纪，你会发觉到其实很甜蜜，真的。一家人能够每天在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所以在我家哈，时间一到，我儿子就会叫啊，祷告祷告，都是我儿子叫的，因为我们是以他的时间为标准，他在做功课嘛，哦，他做到一半了，或是他觉得说可以了，他就下来祷告。我觉得这种声音都蛮好的。那早上去学校，他常常当然跟你们一样了，闹钟可能是6:30就响了，那到7:30才醒过来了啊、哦。我不晓得你们闹钟是做什么的，反正每个年轻人的闹钟都是一样，亮了半天也是没有用，就是啪啪啊。有时候时间不够，他时间不够，他舍去什么？吃早餐，他要祷告。他上那个饼干放在口袋里面就走了，但是一定要祷告。当然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我们就三个抱在一起站着祷告，那个主导文，如果真的来不及的话 OK 好。所以你们，我说你们可以一个月呢3天来不及，不要天天来不及，1/10可以哈。那我们试一下看看了。好，我们昨天谈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要在进到神面前呢，第一件事情，进到会幕里面哈，这个写不出来哈，一定有人很讨厌我写字，没有关系，来，这个应该是丢掉了吧，来，福祥社送给你，你回去可以跟爸爸讲说，你看我们那边学习多好，连一支笔都写光了。OK。好，对不起啊，好感谢神，我来到你们，来到南非呢，生病到现在哈、啊，我来到南非的第几天呢？哈、啊，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生病了，到赖手头，哇，冷的，没有下雪，但是很冷，下雪可能在上面吧，很冷哈、啊，很冷，但是因为他们是电热器哈。啊开整个晚上又不好意思怕浪费电，所以呢我们就将电热器关掉，盖很多衣服，盖很多被子睡觉，结果呢再怎么盖呢就是这个头盖不到，结果到最后上来头是凉的冰的，还好没有结冰，如果头结冰脑袋还不会被冻，会不会？有没有人在研究这个？你们头放到冰箱里面5分钟出来以后看看还能不能动，说不定也结冰了，动不了了，就感冒到现在。 蛮久了，我看差不多有将近两个礼拜吧。礼拜一我要进刚果，不过应该会好，感谢主了。如果进刚果是这样的身体的话就糟糕了，也谢谢你们带导，应该有吧。好，你们笑得很高兴还是很不好意思很尴尬。好了，哎，这个灯台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扫那个什么扫树叶的那个杆子，好，金灯台哈 ，OK， 这个我们讲很多的，不再讲了哈。在对面，这里有橙色座跟橙色饼，这里总共有12个饼在这上面。这个饼呢，是每个星期六安息日要去换饼哈。每个礼拜要去换下来的饼呢可以吃，但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祭司可以吃哈。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24章，利未记24章第5节，前面呢谈到说亚伦呢从晚上到早晨呢必要在神面前经理这个灯哈，所以这个灯要每天每天的管理哈，每天每天的更新，每天的更新哈，不要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种怎么讲，成为一种 routine 哈，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断的在旋转而已，一定要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情来见到神。第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个饼呢用面一法1/10，要把饼摆在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神面前呢静静的桌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神，每安息日要常摆在神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律，因为在献给神的火祭中是至圣的，是至圣的哈。每个就是每个礼拜了要做12个饼，做12个饼，做12个饼。那这12饼呢，要每个礼拜摆在神的面前，摆在神的面前。那每个礼拜安息日卸下来的时候呢，祭司可以吃。那这是至圣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为什么要12个饼？为什么？Perfect number， 没有错了哈。我们常常读圣经会讲说啊，七啦、12啦、10啦，哦，通通是好的数字哈。6啦是坏的数字。我对这个不是很喜欢这么讲啊。我们又不是在玩那个 Lotto 哈，好数字、坏数字哈。没有错了，常常有这个数字所显出来的，因为雅各有12个儿女嘛，对不对哈？那有12个支派的哈，那什么144,000人哈得救了哈，也是12个倍数了哈。一天一个礼拜刚好7天哈，这我们就容易这么去算，容易这么去算哈。但是不是数字有这么重要？你若这么去算的话哈，你什么东西都要算，因为以色列百姓能够拿到的是不是7个倍数？是不是？我们来算一下好不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倍数哈？我们来看《民数记》，《民数记》这里呢，神要摩西他们去数点以色列百姓能够拿到的哈。我们来请看，就是这些人呢不能进迦南地的哈，《民数记》第1章。 这里数到最后四十六节，总共有603,550名能够拿到的。这个是什么倍数啊？我们来数数看好不好？一定不是七的倍数嘛，哈，不可能是七嘛，哈，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十二？也不可能，也不是十二，对不对？你会不会算数啊？不会算吗？你看我这么老了，你们算不出来吗？真的、哦？好了，不然你们慢慢算哦。这个不绝对不是七的倍数了，因为七不可能后面有零嘛。啊、哦，也不可能是十二，也不可能是十二啊。为什么？那你就算五不是六十吗？啊、哦，这个二十四吧，95。95的话，你七的话84吧，110，不可能是十二。OK， 好、哦。那它是不是六的倍数？35、55、79、54，也不是，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死的倍数 ，perfect， 它是死的倍数。所以我说，你如果真的要用数目来当做一种游戏的话，啊、哦，你要圣经每个数目都去算，每个数目都去算了，啊、哦。那你再来看说你的道有没有道理，是圣经里面是不是都有这个规则，是不是有这个规则，主说我有100只羊掉了一只，剩下99只，所以不吉利啊，是不是，所以再去补一只回来，我想这个东西都不是，所以我想你们可以这么想，我不反对了，但是不一定一定要这么去想它。 OK， 那这十二个饼当然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了。其实祭司哈，大祭司胸前还挂一个牌子，挂一个牌子，很大一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写，对，谢谢你啊、哦，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他每次要去祷告的时候，都挂在这里。虽然不是为自己祷告啊，这我们等一下讲到这个香炉可以讲哦。祭司进去，不，大祭司啊，不只是为自己祷告。最主要是为百姓祷告，他将百姓的名字12个支派一直放在他心里面，挂着。你看结婚过的人哦，都将戒指挂着，对不对？你若结了婚，不挂你先生或太太的戒指，反而是挂我给你的，你看着好了，保证你家里很热闹。听得懂吗？你弟弟回去家里面挖盘子，哗，回来回去，你怎么将我的戒指丢掉，挂别人的戒指？你说挂个戒指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这个戒指都是在八分的、啊、又不是做什么的，我是因为怕将你的戒指弄到，所以我收起来放在口袋里面了、啊、我这个时候是做苦工的，做黑手的、啊、所以我才挂别人的戒指，这种解释绝对不同。他一定要你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挂着他的戒指，带着他在内心里面，不是吗？好，所以大祭司呢，进圣所里面祷告的时候，要挂着12个支派的名字，挂着12个支派的名字去里面祷告，放在心里面。所以祷告不只是为你啊，如果是为了你，2分钟就够了吧，不是吗？反正你活得好好的、啊，功课也不错，主啊，我好像不怎么需要你了，你去照顾别人好了，不是吗？那如果是为全体祷告，就有很多事情要祷告了。你光是念名字都念不完了。我们南会有300多个信徒，200多到300多，你就慢慢念吧，念不完，挂在心上。所以，对不起，12个饼，它刚好是跟12个支派有个关联啊，有关联啊。哎呀，对不起。所以呢？这个饼是可以吃的，饼是可以吃的啊、嗯，可以吃的，要献给神，但是呢，神也还给你，让你去吃啊、嗯。你献给神，但是呢，神也还给你啊、嗯。 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看雅各，雅各哎，不需要了，谢谢你。我总咳嗽，你们听起来很可怕，我听起来倒是蛮可爱的，表示我还活着，不是吗？如果哪天你一听，说那房间怎么没有咳嗽声音，请你破门而入哈，不要客气，就是将门打破踢进来哈。哎，传道人怎么没有在咳？我还以为你死掉了。啊。其实我咳嗽比这个更可怕的还有，这是小 case。哎，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叫你们看雅各之前是讲什么？哦，想起来了，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哈，哎呀，对不起，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的忍耐。五章第一节，我妹子啊，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方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我的奶。我的朋友啊，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第四章的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那佳美的果子。这里谈到哈，神来到他的园中，来到他的教会，要采果子。这些果子是什么人结的？是什么人结出来的果子？啊，这些果子是什么人结出来的果子？当然是弟兄姐妹结的果子了，不是吗？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我们来看第七章，雅各的第七章，第七章的十三节。这说蜂茄放香在我们的园内，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OK，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能够呈现果子给他。耶稣不是讲过一个比喻吗？一棵树在那里不结果子，他说怎么样？砍掉吧。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哦，我们一直以为说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哈、哦，我不结果子，他会有很忍耐。我想神不会这样子的，他一看不结果子，条件都给你了，你竟然还不结果子，就砍掉吧。他们要说再留一留，没有，是那管园子的拜托他说再给他留一下吧。OK， 所以我们若不结果子，你怎么去见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只因为你受洗啊得圣灵了就可以见神，不是的啊！你要将你那佳美的果子呈现给神，因为神要来享受这些果子。所以在第四章他这里说哈，第四章他说：“愿我的良人十六节最后进入自己的园中，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些果子是我们所结出来的，当然是靠着神的恩典结出来的，但是神要来享受，要来享用这些果子。大家看到门徒结出许多的果子，他那种内心就非常的欢喜了，因为表示说我们得胜了，不是吗？要不然我们就是被这个撒旦被这个恶呢得胜了，如果结不出果子来的话。但是当神进来享受他这佳美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所结的佳美的果子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的以下哈，他前面是说我进来了哈，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这些没药香料，吃了我的蜜蜂、我的蜜房和蜂蜜， 喝了我的酒，喝我的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他就邀请他的朋友来吃，邀请他的朋友来吃。他的朋友是谁？耶稣的朋友是谁？你看到、他进到他的园中，这园中就是我们教会。哇哇，要什么收割了嘛？不是吗？末后的日子就收割嘛？哇，说一大堆，他很高兴，哇，吃啊喝啊。然后他说：“朋友们，吃吧，喝吧。”那这朋友们是谁？是信徒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呢、要不然是谁？难道会撒旦吗？对不对？绝对不是啊，也不是天使啊，天使在旁边一直作业啊，像乐团一样，呀，还有什么人？耶稣神的朋友就是我们而已啊。所以耶稣跟门徒讲说：“我今天不再叫你们是仆人了、你们是我的朋友了，不是吗？”但是门徒每天都是说：“我是耶稣的仆人哦。”他从来没有说我是耶稣的朋友。这我们要留意哈、当大老板将你当做朋友，是他看中你，你不要那么傻傻的跟大老板说：“老兄，老朋友。”那时候过两天就发芽出去了，这个人真是不识相，不是吗？所以虽然耶稣将门徒当做朋友，但是门徒都自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哈，神的爱不是我们一种自以为是的一种条件哈，我们要更加的谦卑哈。如果神这么的爱我们，所以耶稣神呢又要求我们，邀请我们一起来享受。是我们献给他的，是我们献给他的，我们结的果子。神呢倒回来说：“你们吃吧，吃吧。”所以我们在世上不结果子的人，到了天上没得吃，会饿肚子啊。到天上你如果大家在享受，耶稣说吃吧，不要去吃，你又没有结果子，吃什么吃？只有结果子才可以吃啊。所以你看启示录我们已经看过了，到了天上神要邀请我们去赴羔羊的筵席，不是吗？我们同时是耶稣的心腹，同时又是被邀请去吃筵席的人，双重的恩典，双重的恩典。那这个也是一样，陈设饼也是一样，你每个礼拜献给神，当做那馨香的火祭，至圣的来献给神。 OK， 那你要烤啊，香喷喷的，上面要放着乳香啊。你献给神，神吃不吃？当然神不吃啊，不是吗？他肚子又不饿，过了一个礼拜还给你，吃吧吃吧。所以他们就吃了。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个礼拜献个结的妙的果子给神，馨香的美好的献给他。每个礼拜接着呢，神会再还给我们，你就能够享受更美好的，享受更美好的。所以你一个不结果子，你一天到晚祷告求神，主啊给我这个恩典，给我那个恩典，神说你什么都没有结果子，我怎么给你？不是吗？所以神耶稣说过一个比喻，零五千的、两千的跟一千的，那零五千的赚五千，零两千的赚两千，零一千的没有赚什么东西。结果呢，主人回来之后将他一千块拿去了，对不对？根本就不给他了，本来是给他的，后来一看你竟然没有赚钱，抢回去了，不给了。那拿五千的呢，神又加给他。所以那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名的话啊，那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不是吗？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回来。你如果要祈求神的恩典，很简单，你就结些果子给神吧。你若结果子给他，他一定给你加倍了，有的还要再加给你。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结果子，只说主啊给我恩典，给我恩典，祷告到最后连你所有的他都拿走了，根本就不给你，不但不给，而且将你拿走了。所以我们要每个礼拜，每个支派，每个人 都要预备一个果子来给神。你不要想象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很辛苦啊，工作很多，不是的。其实我们不要将恩典当做一种劳力，千万不要，就像父母在养孩子一样，是劳力，但是是一种恩典，是一种快乐，不是吗？服侍神也是一样，服侍神也是一样，在服侍当中你会非常的喜乐。你不要将服侍人当作一种浪费时间啊，浪费精神啊，浪费这个浪费那个的，所以呢你尽量的不要去碰到他，这就蛮可惜的，非常可惜。你如果能够结出果子来献给神，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一种感觉。问题是神他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些，他只是觉得说非常喜悦有你这样的孩子，他会再还给你说你享用吧，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所以当神再还给你，那就是不变的恩典。你看那个谁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上以撒，不是吗？亚伯拉罕就献了，他是有这个献的动作，神没有拿，神没有拿。但是他要达到这个献的动作，内心啊行动上有很多的一种感情的挣扎了，或是感情的割舍了，哦，不是吗？不管怎么样了，不管说这个孩子神要不要还给他了，但是你要自己将他亲手杀掉，对一个父亲来讲总是困难的。就像讲简单一点哦，就像打孩子，你打他，你知道说打他对他是好的，因为他以后会变得更好，不是吗？但是你真的打他的时候，哈，当然你们都没有当过父亲了。而且现在也可能打架打警察会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打，你知道是为了他好，但是你心也会痛，心也会痛 ，OK。所以我们要能够不要将结果子为神结果子当做一种浪费，好像是哎呀，这个跟我日常的生活又没有直接的关系，信仰只是在旁边呐，最后哦已经真的不行了，再来找神吧。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觉得说这句话实在是不应该讲，不应该讲啊，好像鼓励人说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才来找神就可以了，哦，不是的，不是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这是不得已才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正常的情况不是，正常的情况是你要跟上神的起头，你要一生一世跟神同行，而不是自己乱闯啊，闯到最后没有路了再回来说主啊，哦怎么办？那如果这种信仰的话就糟糕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起头，一生跟神同行，这是美好无比的，而不是走到没有路才来找神。那这种信仰哈，其实你看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走到没有路的时候啊，他们回来找神，不是每次神都听了，不是每次啊，神到最后厌烦了，就这些百姓怎么这么奇怪，我给他们恩典这么大，他们什么都不做啊，等到遇到强敌的又来呼求我，到最后他厌烦了，厌烦了。所以我们不要走到尽头才来找神，我们要一生一世在主的路上越走越光明了，越走越往上升，从来没有是一个尽头的感觉。这种快乐了，哪个比较快乐？是走到尽头回来找神的快乐比较大呢，还是跟神一直往上升的快乐比较大 ？OK， 所以我们要每一次、每一天、每个星期啊，结出果子来。献上我们馨香的礼物给神，神会还给你说，我的朋友们请吃吧，你献给我我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欢喜，但是我还给你，你就吃吧，但我们是预备最好的了，这个饼是烤的最好的了，放着乳香，哇这个这么好献给神太可惜了，其实神没有要啊，最后还是你吃啊，你为神工作了半天，到最后什么人享受？你自己，你自己啊。所以你如果想要活得高兴呢，你就 活得欢喜的，你就多为神做些付出吧。 OK， 好，他们进去之后，第一个点灯，这我们讲很多了哈。第二个献上饼，献给神，将那美好的果子，馨香的礼物献给神。那再往前走呢，就碰到了香炉，这个香炉啊是祷告焚香啊，前面这个是在这个会幕之外，圣所外面这个祭坛是要焚烧那些动物哦，就是焚烧我们自己的。但是来到圣所里面呢，这个是纯粹焚香而已，这里面没有咒，没有，这是焚香，圣徒的祷告，我们的祷告。那这个香坛，哦，你在这边祷告不只是为你自己哦，不只是为，是为全体的代祷，那这个香坛，这个香坛呢，它非常的奇怪，哈、哦。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就这里哈、哦，头一层叫做圣所。他说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灯台、桌和陈设品，第三节，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后面有个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金香炉，有包间的约柜，柜子里面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花过亚的杖，并两块约板。你们再念一次哈，看看我们所画的这个图有没有什么错误。谁能够找出错误来？有什么错误？你讲英文没有关系哈。在至圣所，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三十章。这里谈到说要做这个祷告的这个香坛哦。第六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神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这坛上不可奉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呢，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牲畜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奠祭。这坛在神面前呢，成为至圣。好了，那这里所讲的这个坛哈，这香坛放在什么地方？他说是放在第六节，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幔子的施恩座，所以就放在这里啊。 放在圣所啊，对不对？那希伯来书怎么说是放在里面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好哦，是不是他进去的时候就在他移去那边？没有错哈、哦，这是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有个施恩座啊、哦，约柜的上面有个施恩座，那约柜里面呢有玛纳、亚伦和霍亚的杖，还有十诫在里面，所以这相当很重要、哦。第一个，你不可以献异香，你不是随便祷告哇一哇就可以了，不是哈、哦，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你不可以献异香，不可以献异香、哦、那再来呢？他说每一次要赎罪的时候，第十节啊、哦，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上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牲畜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代代的经历，这坛在神面前呢为至圣。所以这个香坛呢跟赎罪有很大的关系。一年一次，当亚伦要进入至圣所赎罪的时候，他要先在香坛上来行赎罪之礼。那再来平常的时候，平常、哦、我们看第七节，亚伦在坛上烧馨香料做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神的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所以是每天要做的，每天他进来每天必须要做的是点灯烧香，然后呢这个饼呢一直放在那里，很长的，从来没有间断，但是每个礼拜换一次，换新的。 OK， 但这给我们很好的教训了、啊。那这个香坛它看起来是在圣所没有错，但是希伯来书为什么说在至圣所呢？为什么？刚刚讲得很好、哦、在亚伦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这个香呢要往前移，移到至圣所里面。所以希伯来书讲的是那个时候每一年的一次。那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看利未记哈，利未记的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这里就是每年一次，亚伦要去献赎罪祭。第十一节，利未记十六章的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哈，我们仔细的看呢，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半搞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OK， 所以他要将这个香坛在那一天呢带入幔子内，他本是在幔子外嘛。那天要带入幔子内。第十三节，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所以他要将这个香呢先移进去，然后呢让这个香的烟呢能够遮盖法柜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那这个时候呢他才取公牛的血呢用弹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谈了七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哦、有人会说哎呀希伯来书写错了，其实他一点都没有错，没有错。他平常是在圣所，但是一年一次他必须要进入至圣所，在赎罪之前，在求神赎罪之前呢，他要让这个香呢满了施恩座。所以你要求神赎罪，你要祷告，能够祷告到满了施恩座，用你的祷告来遮掩你的罪了，用你的祷告来平息神的愤怒，不只是靠耶稣的宝血而已，不只是靠那公牛的血来，或者是羊的血来赎你的罪。问题是没有错是可以赎罪，但是在这赎罪之前呢，用你的祷告来充满，充满神的施恩座，求神的怜悯， 求神的看顾，求神的帮助。 OK， 所以这个相等在整个赎罪里面相当的重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若真的要让神来真正的赦免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哦，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在希伯来书，我们来请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四章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之后呢，他这里这么说哈。第四节，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的宝座面前，来到这个面前，因为这幔子已经不见了，啊，幔子已经被撕开了。耶稣死的时候，幔子就撕开了，啊，人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里做什么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到施恩座前祷告求神。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们要赎罪的时候啊，一定要让这烟云满了，祷告到满了，遮掩盖整个施恩座。以前我们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是为什么？因为罪隔绝了，这个罪隔绝了，让我们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哦，就像这个幔子一样隔绝，你不能进来。但是每一年靠着这个羊的宝血，你能够进到至圣所，拿着羔羊的宝血啊，当然是为了亚伦家有公牛的宝血进来。但进来之前呢，先满了祷告啊。所以你只能用祷告让这个罪被遮掩，不再让神纪念了。所以诗篇有说啊，说如果神不再当作有罪，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好，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啊，因为神的怜悯哦。当神不再将这个事情当作有罪的时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了，这是我们一个得到神一种眷顾、蒙恩惠、得怜悯的一个很大的一种恩典。所以我们要求神呢，让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满了施恩的宝座。为了要得到连续，得到恩惠，得到帮助， OK， 所以要建立个人祷告的殿。你这些都做好了，献上自己，然后洗手洗脚，干干净净的，洗手洗脚，献上自己，点了灯了，预备的这些美好的陈设品了，再就要进去了。进去说要用很迫切的祷告，很充满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将你所献上的祭、所献上的这些血就蒙神纪念。 OK， 那我想我们应该休息一下，我们先去默祷。